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新年风采。2014年农历新年期间，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与当地华人民众欢度新年，并以自己特有的形式讲清真相，为民众送福。纽约法拉盛游行，法轮功送新年祝福。2014年2月8日年初九，纽约法拉盛街头鼓乐喧天，街道两旁大人小孩翘首以待一年一次的游行队伍，庆祝甲午年的到来。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昂扬雄浑的乐曲，丰富多彩的贺岁，博得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人们纷纷拍照录像，表达喜悦之情。法轮大法修炼者热情洋溢、朝气蓬勃的队伍，给人们带去了欢乐，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法轮功真善人理念带来的光明和希望。游行主办方也引以为豪，法拉盛华商会总干事杜彼得说，我每一年不管到哪里，市长办公室也好，不管到哪里，每一年我都会讲法轮功的队伍是最漂亮。台湾灯会，法轮功花灯耀眼登场。2014年台湾灯会在南投举办，法轮功学员连续8年参与灯会备受瞩目。今年在草屯镇植物园的法轮大法灯区布置得更加耀眼，制作的花灯规模更大。2月6日晚间盛大的点灯仪式吸引了数千民众参与，主灯法船点亮时，在场民众纷纷发出赞叹声，好漂亮啊，七彩缤纷，富丽堂皇。人们排队登上法船，体验这号称能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最大的花灯船。南投县议员廖子佑赞叹，这是满载幸福的神船。他还提到，在花灯制作过程还有整个场地协调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真善人，感受到所有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的毅力。南投观光协会鱼池乡主任唐玉霞更感叹说，这个活动没有法轮功的参与办不成，法船非常壮观，让我很想深入了解法轮功。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世袭酋长披露毛利人预言。2014年1月27号下午，新西兰世袭毛利酋长阿玛托在友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他部落所在的艾登山，拜访了那里给游客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艾登山是奥克兰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以一览奥克兰全貌和壮阔的海景。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法轮功学员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在这里讲真相，而艾登山恰恰是阿玛托酋长的部落区域。酋长衷心地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了解了法轮大法，知道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他感谢法轮功学员给了他机会支持这么重要的事情。他说，他之所以来到部落景点拜访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的苦难也是他的伤痛，他的心永远和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酋长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父亲酋长就严肃地跟他说过，阿玛陀，记住，将来如果有一群受迫害的中国人向你寻求帮助，你一定要用你的权力去帮助他们。直到遇到了法轮功学员，他才终于明白父亲的意思。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让80岁的酋长悲伤和落泪。阿玛托说，中共活摘器官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的。他把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光碟传给了身边的其他的毛利长老和族人，他们都感到震惊，并表示对法轮功的支持。阿玛托还说，毛利人有个预言，世界在不久的将来将走入一个新的纪元，人类将会在一个新的格局和平生活。
发毒誓的教训。当今中国，很多人受中共宣扬的无神论的毒害，不再敬天信神，不相信善恶有报，更不相信发毒誓会有严重的后果，其实是十分令人担忧的。我今天就把自己家的惨痛经历讲出来，希望人们能引以为戒。我母亲结过2次婚，第一个丈夫病重临死时对我母亲说不让她改嫁，我姥姥和母亲就对她发誓，如她改嫁不得好死。可母亲在丈夫去世后过了几年就和我父亲结婚了。到了66年的春天，我舅舅得了精神病，我母亲和姥姥一起去看他，一进门舅舅就把我母亲和姥姥用棍子打死了，舅舅就被拘留了。精神不正常的他说他自己打死了2头猪，这件事当时整个县城没有不知道的。这个血的教训由不得人信和不信。其实古人对誓言的约束是非常在乎的，绝不轻易发誓。中共灌输无神论，彻底摧毁了中华传统道德理念，教唆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短短的几十年中，竟有8000多万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现在的中国娼妓遍地，贪官横行，有毒食品比比皆是，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已遭到极大的破坏。中共惧怕一切正的东西，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卖钱，犯下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然而天理昭昭，神绝不容许中共再继续危害人间，天灭中共已是历史必然的。那些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成员，曾经面对着红旗举起右手发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共产党组织通过发誓的方式约束人们的思想，建立一个数量庞大由少先队员、青年团员和共产党员构成的牺牲者集合体。而这种发誓入党的形式在西方社会是不存在，也是不可思议的。血债累累的中共面临着老天爷的惩治，而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党的党团队员，如果不抹去毒誓， 也是中共的一员，他们的未来令人担忧。好在神佛慈悲于人，给老百姓三退的机会，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曾经发过的毒誓。
先发文件再自焚，天安门前烧活人。我在省直机关工作，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看管很严。2001年，我到被下派到外地的老公那里过元旦，刚到没多久，单位领导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口气严厉凶狠，让我假期一过马上回去，有重要文件传达。我回去以后心情忐忑地来到领导办公室，看到底是什么重要文件。没想到他拿出一个笔记本，说是口头传达，没有文字，说过年前后北京将发生自焚事件，单位所有职工不要去北京，特别是天安门附近，以免被摄像机拍到，到时候解释不清。我说去玩玩，拍到有什么关系，自己又不自焚。领导阴沉着脸说，64那时候不是有被拍到了解释不清受牵连的吗？自己心中有数，离这种事儿远点，不要惹祸上身，还给单位带来麻烦就是了。我疑惑地点头。后来被要求看那天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焦点访谈，我清楚看到有个镜头是武警从雪堆里拖出一只灭火器，显然是事先买好的。第二天上班时，在走廊碰到同住一个社区的同事老林，老林低声对我说，昨天的焦点访谈一看就是假的，共产党太坏了。我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大家都在说是假的呢，破绽太多了，说都说不完。来到办公室，坐在我对面的小龙已经先到了，小龙告诉我昨天的自焚是假的。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爱好摄影，这方面很有心得，他说从摄影角度上看，很多镜头是从高处追踪拍摄的，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现场怎么可能来得及，外国记者更加不可能，爬在梯子上面有人推着跑了。我对小龙说，这个自焚就是假的，因为法轮功的书籍中明确讲了禁止杀生和自杀。小龙听了就说，现在也找不到法轮功的书了，都被共产党烧了，那些自焚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当时心情沉重，中共用烧活人来嫁祸一个修炼团体，这是什么世道啊？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与人为善，做事考虑别人。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是一位大学教师，自己切身体会到， 在遇到问题时，真正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大法去做，就能把事情处理好。一次，在一门功课结束后的阅卷评分时，接到了一位学生发来的电子邮件，信的大意是，他想出国留学，课程成绩能够获得 A， 对他的留学申请是很重要的。原来他觉得自己没有考好，担心拿不到 A。 我查看了他的试卷，确实成绩只够拿个 B。 这位学生平时学习成绩比较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那么怎么处理呢？我想我是修真善忍的练功人，不能够因为情面而在学生成绩的评分上弄虚作假，何况弄虚作假的成绩对他的未来发展也是有害的。我给他回了信，没有直接告诉他具体的成绩，只是说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后来这位学生凭着自己的成绩出国留学，并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在国外一所大学找到了工作，同样凭自己出色的教学获得了学生的认可好评，拿到教学奖。在读博士期间以及工作后，他只要回国都来看望过我。从这位学生的成长发展，我体会到与人为善不是简单的表面形式的小恩小惠投其所好，而是真正考虑别人，为他的未来负责任，不迁就，不纵恶，引导他走正道，通过自己的正直、勤奋、刻苦，为自己开创光明的未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北唐山522名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近日，河北唐山522名普通人以签名的形式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以停止迫害法轮功为标题的征签表上写道，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不仅直接迫害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中国民众，也使更多的人时刻生活在无助和恐怖之中。然而在严密的信息封锁下，外界甚至无法知道迫害真相之冰山一角。愿您签名支持，展现善心正义的光彩，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在法轮功学员征签过程中，有的市民气愤地说，共产党太坏了，人家法轮功是多好的人，他们都能下手迫害，真是太没有人性了，我愿意签这个名。还有着急地喊，给我签上，那个也喊，替我签上，呈现出民众对法轮功的支持和同情。有的说共产党太恶了，我害怕不敢签，但是我支持你们。还有的说，我家就有训练法轮功的，被迫害得很惨，我坚决支持停止迫害。还有的说，我朋友是练法轮功的，也被迫害得家破人亡，我支持你们，我愿意签这个名。还有的说，我替我的家人也签上，签名停止迫害，他们也有份。现在这些联名支持善良正义的百姓越来越多。15年来，中共采取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害人的手段，对无数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随着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地讲清真相，随着2004年九评共产党的横空出世，中共的罪恶被一天天的揭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了真相，不愿意与中共为伍。加上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政法委、公检法司系统遭恶报的人越来越多，使很多参与迫害者醒悟了，抵制迫害，并暗中帮助法轮功学员。中共依靠谎言、金钱操纵人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在逐步瓦解，至今已有将近1亿6千万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靠恐怖手段压制民意的手段已经失灵，大陆人已经不再吃他这一套了，纷纷表达强烈不满，用签名按手印的形式声援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 公道自在人心，征集签名是无辜受害者的亲戚、朋友、乡亲、同事的权利，是所有法轮功学员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签名支持法轮功更是民众的权利，这是善良之举，正义之举。现在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相信欺骗宣传，开始公开支持法轮功并谴责迫害，中共颠倒黑白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让我们用善良搭起一座彩虹。大雨过后，天空出现一道彩虹，从海的尽头到山的端口，横贯在碧蓝如洗的天空中，如同一座美丽的七彩桥，在金色阳光的照耀下映射出明亮的光辉。有人曾经告诉过我，彩虹被称作希望之光，它为久别未见的亲人搭起一座相见的桥梁。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在网上看到的一对苦难夫妻，他们经历了不该经历的种种不幸，多年来难以相见。此刻我多么希望他们的天空也能泛起希望之光，出现一道美丽幸运的彩虹。他们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丈夫吕开利是大连启众集团信息技术部工程师，1987年毕业于东北理工大学，在单位任办公室主任，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技术人员。妻子孙燕美丽善良，曾经是大连石化公司幼儿园优秀教师，多次被评为青年标兵、先进工作者，获得多项幼教专业方面的褒奖。然而就是这样一对为社会做出众多贡献的夫妻，只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按真善人做好人，就多次遭到了无端的冤狱迫害。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几乎是聚少离多，知道他们故事的人无不落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妻子孙燕曾六次被非法关押，在关押期间遭受中共狱警骇人听闻的酷刑折磨，电击、死人床、五马分尸、辣椒塞阴道、刷子刷阴道，多节的粗绳子拉扯磨下身，劈胯180度等等，这些听听都会令普通人不寒而栗的刑罚，中共的监狱全都做出来了，孙燕全都经受了。当她历尽艰险终于回到家中，丈夫却不能迎接她，因为她的丈夫吕开利依然身陷囹圄。为了见丈夫一面，身心满是伤痕的孙燕打起精神，一次一次地踏上了坎坷的路途。吕开利拒绝放弃法轮大法真善人信仰，从1999年后多次被中共绑架关押判刑。2006年4月初被辽阳市法院非法误判重刑10年，2007年先被关押在营口监狱二大队，2007年12月20日，吕开利被从营口监狱转到盘锦监狱。在盘锦监狱期间， 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曾被狱警用多根150万伏警棍电击，连续6天，他被电得遍体鳞伤。几年来，吕开利遭受了20多种酷刑折磨。2010年8月30日早晨6:40左右，吕开利从劳动车间楼顶坠楼，腰椎和骨盆、踝骨等多个部位骨骼重伤，造成下肢瘫痪。妻子孙燕多次去盘锦监狱探视，监狱都不许。监狱越是不让见人，孙燕的心里越是担心。后来在律师的介入下，终于见到了长达14个月未曾谋面的丈夫。那天，吕开利被犯人背出来，脸色蜡黄，下肢不能动，身上带着导尿袋，已经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10多分钟的会见谈话都支持不住。当看到昔日健康的丈夫被迫害成奄奄一息、惨不忍睹的样子，孙燕忍不住失声痛哭。2012年5月8日，盘锦监狱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偷偷把吕开利转到锦州监狱继续迫害。妻子孙燕只得又辗转在去往锦州监狱的路途上。然而，近2年来，锦州监狱一直阻止孙燕和家属探视吕开利。据悉，吕开利现已出现尿毒症症状，腿肿得很厉害，需要3个人看护，境况十分艰难。2014年1月16日，为了能在新年前夕见上丈夫一面，孙燕又一次在律师的陪同下来到了锦州监狱。律师携带辽宁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同意会见吕开利的证明，依照正常的法律程序，在锦州监狱要求会见吕开利。没想到，监狱方不但无理拒绝家属合法探视权利，还把孙燕和同去的家属扣押在门卫室进行威胁恐吓。原本就担心丈夫的孙燕，在监狱如此蛮横的态度下，急火攻心，昏倒在地。监狱方见状，怕担责任，前来交涉的几个人匆匆离去，撒手不管。孙燕最终也没能见到吕开利。不知道吕开利的冤狱还有多久，望眼欲穿的妻子何时才能盼到丈夫回家？法轮功讲真善人，修炼者都要以此为行为准则，做一个好人。而中共无辜迫害好人，天理不容。人们呐，我们应该声援这对苦难的夫妻，迫使锦州监狱停止迫害吕开利，不许阻止家属会见的权利，匡扶正义，抑恶扬善。面对强权，我们哪怕奉献一份正义的精神支持，也会给这对夫妻无穷的力量。每一份善良都会散发出耀眼的光彩，每一份正义都会让他们夫妻在相见的路上前进一步。风雨过后的那道彩虹就在你我心中，让我们用善良和正义凝结成一座美丽的彩虹，为这对苦难的夫妻搭起一座祝福的桥梁，愿他们能早日团圆，给他们希望，也给自己希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